这就是这个工作让人觉得滑稽的地方。它设计成了一块铁板，它的每一个部门，它每一个结构都好像是合理的，但是它组装到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东西。审核员的价值是他在替这个计算机系统分担责任，因为你出现漏放了，你不能说我这个算法有问题，这样子的答复，上级领导是不会满意的。真正出现事故的时候，是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有一个租房的人打电话打过来说，租客不给他租金，他要把他租客撵出去，但他租客不肯走，问他说你租客多少钱不给你？然后他说100块，他们都觉得这个很好笑。我觉得一百，他们说100块都拿不出来，这太惨了。我就觉得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沉重。你可以良心上告诉自己说，我只是在按照流程在走，但是多大程度上能帮他真正解决到问题呢？或者说你自己去打这电话，你多大程度上能打通呢？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了。很多人能指出狗屁工作的狗屁的点，但是却无法避免自己去做狗屁工作。他被现有的这些东西捆得死死的，他明知道，但是却无法做出改变，这才是狗屁工作真正要命的地方。你知道狗屁工作是狗屁工作又怎么样呢？那狗屁工作照样能把你耍得盆满钵满。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冰冰，
我是小宁，
我是原子。
大家好，我是折腾。我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93年出生在西北某省份的一个小城市里，然后13年搬到这所城市的省会来读高中的这个最后一年。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就在本地的这个省会读了一所这个大学，是在17年毕业。毕业以后自己发现不太舒服，然后去医院以后确诊了这个抑郁症，然后一边在做这个抑郁的治疗，一边工作，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断断续续的换了很多的工作，然后恍惚间就度过了5年的时光，一直到今天，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可以问一下，折腾大学读的是哪方面的专业吗？
当时家里人帮我强力帮我选择了一个，我到今天看来就觉得一个很糟糕的决定，就是帮我选了一个会计专业。这个专业呢，我是完全干的，就是大学是毕业后也尝试过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做的完全不顺心，可以说是这个大学就是以一种。没让人想到的方式被我自己荒废掉了。
那你当时大学有自己想读的专业吗？
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就是挺痛苦的点吧，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虽然还没有确诊抑郁症，但是当时已经有比较不舒服的情况了。然后我当时自己没有察觉到，只是觉得可能再隔几年，也许毕业了工作了，也许就会好起来。大概抱着这样的想法，也再没有多的去想去学点其他东西啊什么的。其实我那时候最想学的东西是哲学，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分数考得不够，然后没有办法到就是比较好的学校里面去。因为你也知道，在中国内就是一般的就是这个学校里面它是不会开设哲学专业的，你只有到相对好的一些学校里面去，或者说甚至说你得到顶尖的学校里面去，才可能接触到正式的这个哲学教育。很遗憾，没有办法和自己想去的真正想去的这个专业。有一个接触吧，是这样子的。
那你提到想报哲学专业嘛？那是高中的时候有接触到相关方面的一些书籍之类的。
在高中时候接触的比较少，因为高中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城市，就是高中的前半期，我所在的这个小城市，它是一个信息消息整个来说比较闭塞的一个城市，大家的学校里面也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做题式的学校，大家都闷头做题，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如果说真的有可以称得上契机的东西的话，就是说。就是学校里有社团，然后我参加社团活动的时候，碰巧到一个高年级的学姐的那个教室里去转了一圈，然后他们有一个人桌子上碰巧摆了一本，还是教科书，就是那个政治的第4册，是叫《哲学与生活》，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我正巧看到那个书，看到"哲学"两个字，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也许就是我可能比较会感兴趣的东西。我把那个书大概翻开看了看，就看到他有讲这个，讲了一些这个马克思式跟这个相关的东西。我当时就感觉到，这个可能就是真的是我会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我大概是初中起就自己尝试去自己读《资本论》啊什么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就基本上读不懂，但是也对这方面的东西产生了一些兴趣。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会感觉到，哎，我是不是误打误撞的，或者说是就碰到了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或者说是会对我有影响的东西。我很难说出这种感觉来，它好像是冥冥中让我感觉到，好像我也许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吧。
那大学虽然没有读这个专业，就是没有读到哲学这方面的专业，那在此期间有没有自己就是在课外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之类的？
这个的话倒挺有意思了。我大学虽然没有过多的读那，就是这方面的书，就是也有接触一些这方面的书，但是读的总体来说不多。但是真正让我觉得对我人生产生比较大影响的，就是我在线下接触了一些，怎么说吧，左翼人士。
马克思主义民间爱好者，
对对对，民间爱好者，对，是这样的，民间爱好者，他们和书本它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他们是一些鲜活的人，不像书本上那些东西是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你真正去跟人去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会有和书本上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非常奇妙的体验。在那个时候也开始决定长久的把这个对于这些东西的这个爱好当做一个价值观一类的东西摆在自己这边，可以说是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吧。
我们就邀请折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折腾现在在12345热线工作。那我们现在可以先聊一下12345工作方面的话题吧。想先问一下你在12345工作的时间有多久？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2个多月了，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因为这个期间也有一个政策的很大的变化，就是你具体的工作内容和处理流程，就是前后分别是什么样的？
前后其实在处理工作的内容和流程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我可以就是大概讲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疫情的时间，我们做的是这个疫情专席的工作，就是说这个市民在拨打12345这个市民服务热线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语音提醒，什么问题你摁几号键，然后市民听完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这个疫情类的问题，他就摁这个键，然后全部这个疫情类的问题全部分到我们这边，我们就替市民做一些疫情方面的解答，就是根据我们现有的政策情况，然后对他进行一个解答，这是一类问题。然后再一类的问题，像是说是市民就是说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是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从哪里回来，这个地方本来回来是不需要这个几天隔离的，但是区县政府或者说他所在这个地方要求他，哎，你必须进行几天隔离，或者说你本来是可以居家隔离的，但是要求他去指定酒店就是自费隔离，那市民肯定不愿意，他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这个反映这个情况，你们能不能帮我反馈解决一下？那我们就帮他们记录，这是这个第二类问题，那么基本上都绝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分为这两类，一类是我们即时帮他们回答问，就是按照市民的这个遇到的情况帮他们回答问题；第二类就是说根据市民遇到的这个现有的问题，我们把它就是如实的记录，然后分配给相关的这个单位，然后相关的单位去给他这个做回馈做解决，然后是这样子的。因为疫情政策的这个变化，还有全面开放这个时代的来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疫情专席这方面已经基本上取消了。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说，回答这个市民的综合的提问，就是不属于一些特定范围内的这个问题，我们基本上全部都可以帮他们以记录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然后向相关部门做反馈，然后让相关部门去给市民做解决，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我们本身并不是一个职能部门，可以说是在市民和具体的这个部门之间牵线搭桥的这么一个机构，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你们也只是解决问题，也就是记录一下这个问题，上报给相关的部门，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最后有没有得到解决，对吧？
对，是的，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会遇到有时会遇到一些非常离谱的情况，比方说一个工单就是流转回来，市民打电话来催我们，就是说这个问题怎么还没有解决啊？打电话又再次致电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您这个问题怎么还没解决？我们就是说我帮您看一下这个之前的这个工单的这处理进度啊。好，我点开这个工单一看，好家伙，之前的这个部门赫然在这个回复栏里面写着，已于某日某年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回电市民满意，或者说市民知晓，已经赫然把这样的字写在了回复栏里面。但是呢，市民表示他根本没在这样的时间里都接到这样的回复，就是这样子，甚至会有相关的部门在我们的这个流转系统里面做虚假的这个回复，我们也非常无语，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让人感觉到有挫败感的工作，因为你觉得你是好像是在帮助市民，但实际上你并不知道你做的事情最后有没有收到实效，你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对于市民来说处理的怎么样了。你是自己几乎在这个系统里正常的流转进度的话，你是看不到的。只有当一些市民的问题再而三三呃一而再再而三的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他才会再次致电的时候，你查询他之前的这个进度的时候，才能看到他之前的这些就是流转的情况和这个处理的情况，但是也还是那句话，最后的那一步到底对于市民来说有没有得到结果，恐怕只有市民自己才知道。 对于我们这些这个操作员来说，都是不知道这些消息的。
你知道，就是这个疫情放开之前，大概有20%多的人是打1、2、3、4、5进来，是因为疫情相关的问题，或者说你们的那个疫情专席的占比例的有多少？
就是我们看到的系统里是没有办法看出每一个坐席的这个数量的，但是我从这个坐席的这个座位数我来反推的话，是我可以认为疫情专席大概有总人数的大概是35%到40%，可能没有这么高，可能35%到30%左右吧。
那后来完全放开了之后，有些其他问题吗？比如说，有没有这种可能看不了病的问题，会给你们打电话？
也有一些看不了病的问题。放开以后，它的这个情况就比较杂了。看不了病的情况，目前的话，出现的比较少。但是主要的情况，出现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是市民要去这个相关的，就是这个市政的一些单位办事，但是这个单位到了那儿以后，才发现单位要求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市民已经全面放开了，不需要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准备，然后怒气冲冲的杀进我们这边来问我们，质问我们为什么这边还需要这个核酸检测证明。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只能安抚市民，并且告诉他们，政策给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单位，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特殊安排的这个权限，他们有权限做出这个安排。我们必须把这个，很委婉的把这个意思告诉市民。再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出了相关的通知，说这个像是一些市政中心啊、警察局啊什么的地方的办事也不需要这个48小时核酸检测了，再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它政策变化过程中总有一个时间的这个延迟，经常有一些倒霉蛋就卡在这个延迟上，就是自己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帮助。而我们这边呢又没办法给他提供到实质性的帮助，就只能安抚他，并且告诉他相关的政策，然后让他理解。这也是一份挺无趣的工作。
疫情前后会有感觉工作量有明显的变化吗？就是会有疫情之后会觉得轻松一点吗？
疫情之后，我们首先是经历了两三天很轻松的时间，就是因为疫情放开以后，咨询疫情的这个电话数量出现了暴跌，就是从每天的可能几万通下降到每天的几千通，就甚至更低，往我们每个人头上一摊，每天每个人的这个工作量都很小。但是在经过了这么几天以后，我们所有的这个人就被转移到综合作息去了，综合作息的工作量就是基本上是比较满负荷的。因为综合的话，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我想问一下，就是系统里具体上报的流程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由哪个人或者哪个部门来判断这个问题会流转到哪一个相应的职能部门呢？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在这里上报一个以后，我并不是把它直接上报给某一个特定的部门，我先要对它做一个初步的筛选，确定一个它的大致的方向。就是综合类的事务，一般是上报给这个区的这个区人民政府。疫情类的事情，像之前疫情就是上报给这个区的疫情防控指挥部。然后像这样子，我大概做一个分辨以后，先把这个工单提交了。提交完以后，我们内部都会有一道内部审核的流程，来确保我这个初步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要把这个工单就是无谓的提交到其他的不相关的部门去。然后在确保这个正确以后，他就会把这个工单转交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的部门，然后这个大的方向部门呢，有一个和我们这边对接的一个部门，他们这边就会再次去这个去判断这个部门应该分往这个他们这边部门的某一个下属，或者说是某个直属下属，或者是某个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机构，由他们来自行来判断这个东西该往哪边分派。然后如果是在他们那边分派出了错误的话，会流转回来到我们这边来，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不再需要经过我的这边了，还是在这个内部分派，然后把它分派到正确的这个部门去，最后由这个相应的部门去做这个处理。实际上就是在分派这一方面，我们能影响到的只有最初分派的那个大方向，对，只有那个大方向是我们可以影响的，其他的东西都是交由后面的人，就是一层一层的像这个工厂流水线一样，就是每个人去只关注他关注的眼前的一个节点，然后他就可以继续运行下去，是这样子的。
那它这个系统里有没有设置一个相当于工作时限？比如说要几天转接出去，几天职能部门要在系统里面进行一个回
哎，
复
对，
这样
是的，
子？
是的，有这样。你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挺有意思的，确实是有这个时限的。它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转接出去以后，它就会显示一个，就是最后成下一个部门的最后承接时限，就会有一个时间要求它在下个时限之前把这个东西就承接到自己手里，并且做下一步分派。就像是这个流水线上的东西，如果你不 不在你处理按时间的内完成你需要做的工单量，你的这个前面的东西就会堆积一样。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东西的，有这个时间要求的。但是我在实际上班的过程中，我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第一，下面的这个职能部门，就是实际操作这些事情的这个下一级的这个，比如说像区政府或者说区政府下属的这些单位，他们属于职能部门。这职能部门有非常大的权限。首先，第一个是时间超时，在这个系统里面是没有惩罚的。就是你即使在超过时间才流转这个单子，只会在显示系统里显示一个超时，它是否会对某人产生这个不利的影响，或者说超时是否会在他们那边产生某些警报，我这边是完全看不到的。就是而且我在这边也看到了大量的超时还没有被处理的工单，就是下一级部门没有处理的工单，所以在我这边看来，我可以姑且认为他们的超时是没有惩罚的，而且。就是很常见，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个下面直属的这个，就是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权限也比较大。他们让我非常无语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是放双休的。那么他在星期五的时候，你就会经常看到一个工单流转到星期五的时候，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个部门把这个工单延时两天处理，周五延时两天，那不就是星期一吗？这不是就明摆的告诉你他们要放双休吗？这非常的让人无语。但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这个市民的这个问题，在这两天之内是肯定得不到解决的，因为这个工单被他们延时两天处理了。
那这个系统里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最长的时限？因为一个单子它应该也不能一直这样被挂在系统里面。
似乎是没有上限的，似乎是没有上限的。我会看到一些市民反馈进来的情况，我们看到的历史工单的时候，有时会惊讶的发现，会有一些历史工单在这个系统里面已经超时了100、200、300多天。还在系统里面停留着，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虽然能看到工单，但是在真正这个操作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一些跟我们工作无关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能看到会有一些市民会有一些单子，超时的时间令人觉得离谱，但是为什么会超时这么久，那就不得而知了。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当一个市民打进电话的时候，你们的系统里会显示哪些信息呢？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历史工单，除了这一部分，还会显示。
这个系统是比较简单，就是对于市民的这方面信息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的话，就是需要我们这边就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做一些选项，比如说，选出这个市民在通话的时候是否是属于什么精神状态，是平静，是愤怒，是失落，还是这个什么？就是，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必选项。总的来说，我们在他打入电话的市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能看到他的手机号码，对，这是唯一能看到的有用的信息。
那相当于流转到职能部门，他们也是只能看到这些信息吗？
对，是的，就市民的，比如说身份证号什么的，我们这边是，除非有一些特别的，就是情况需要询问市民身份证号和姓名这些具体的身份信息的话，绝大多数单子我们这边是不需要询问详细的这个市民的这个具体身份信息，然后后面的职能部门也是看不到的，他们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我们技术的这个，他们主要是靠电话，我就是这个留在系统内的电话号码与市民联系，而具体要联系市民什么事情，就是靠我们这边记录下来的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些情况是这样子的，
单位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每天这个电话量的要求？
正式的这个职工的话，要求一天的话是在这个60到100个左右，但是一般会有上下浮动。但是一般的这个熟手的话，可以做到80到90个一天的接电量，就是8个小时，每个小时就大概每个小时就是10个电话左右。
它是以电话个数算，不是以通话时间算，不看通话
对，
时间，对
他
吧？
不看你通话时长，而看你通话的个数。就有点像这个计件工一样，它是要看你这个接电的这个个数。如果你出现了一些非常难缠的这个电话，比如说一些市民，在一些这个非常这个无厘头的事情上纠缠你，但是你又确实因为一些原因，你又既不能帮到他，也不能通过其他手段，就是让他满意的可以自己挂断电话，那么你可能就比较倒霉的会耗费很多时间在这个市民身上，要么就是你会被要求加班。你需要补齐你的工作量，要么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在后今天接下来的工作时间里加快你的速度。
那市民的满意度会对你们的，比如说工资有影响吗？
会对有影响，但是影响的不大，因为首先并不是每一个市民都会去按这个满意度，另外就是说这个满意度会影响到，但是影响的幅度很小，主要还是看这个绩效量，就是我们的打电话的量。一些特别熟练的人可以做到每天接100多个电话，110甚至120个电话。 这个量是非常夸张的量，它意味着每一个电，每一通市民的来电，它都能控制到这3到5分钟，就是连书写，就是结束电话结束以后书写工单都能整个控制到3到5分钟。但是也，它也要求它要尽可能的，就是去概括市民讲的这个东西，然后把它变成工单，然后并且礼貌的告诉，礼貌的让市民明白他的问题已经被记录，理论上已经会被解决了。希望他很识相的能按照我们的意思挂断电话，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能，一般情况下的话就是不允许主动挂断这个市民电话的，除非市民那边已经明确表示，哇，我这个问题解决完了，再见，或者我跟你说谢谢，然后你可以就可能给他致谢，然后挂断电话。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就是强硬的主动挂断电话的，所以的话这方面是很需要技巧的。
所以会影响你们工资的只有是电话的量，但是有没有实质性帮到顾客解决问题，其实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吗？奖惩都没有。
因为实际上是怎么说？因为我们这个部门并不能实际上帮任何人做到某件事情。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个市民因为和物业闹矛盾，家里的暖气被物业停掉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打电话进来投诉这个物业说，这边物业就明明收了我们的钱，但是这个钱不知道我因为什么原因没有交到那个暖气。供应站那边去，暖气供应站把我们这边暖气停了，那需要我们这边来协调处理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把这个工单分派出去，分派出去以后，到底是哪一部门、哪个地方出了这个问题，是需要由职能部下面的就是正式的，比如说像供暖站或者说市人就是这个区人民政府去这个核查和协调这个事情，就是检查这个事情的。我们只是相当于一个传话员的这个身份，我们本身是
解
就是
决不
重复
了问
的。
题，
会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本身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我们只是把这个问题传递的，以这个工单的形式传递到，他能够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个职能部门手里面。而至于这个职能部门到底要以怎样的方式，以怎样的方法，或者说是他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说实话，这个真的听天由命了。因为有些比如说像暖气供应问题，这个方面在冬季的非常多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地方物业和这个暖气就是供暖站之间扯皮，已经扯了很多年。他不是市民打个电话就是我们就是让这个相关的这个反映个工单就能解决的问题，他还是要看下面的这个市政上的工作人员去怎么具体处理这个问题。说实话，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暖气这种就是比较小的事情，就是可以让人觉得还比较小可以克服的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你只是在公事公办而已，你不会有特别大的挫败感。但是真的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有非常强的挫败感。比如说我有一回遇到一个小孩儿，他急性脑膜炎，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需要到这边来紧急就医，医院已经告诉他你这个情况，只要你到医院，我们就肯定接收。但是就是市民很担心，我到以后会不会被强制隔离？因为他是从一个有风险的地区过来的，他到这个城市以后会不会被这个隔离？他就很担心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我就尝试帮他提了一个工单，但是工单事后我们的这个组长一类的人看到了以后就说你这工单提不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担心他会被隔离，他并不是来以后确实被隔离了，这个事情属于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帮他登记，也没有办法向相关部门反馈。就是我只能告诉孩子得了脑膜炎的市民，告诉他，你先自行联系一下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疫情防控指挥部，尝试沟通一下这个情况，看看他们是怎么解决跟你说的。如果说是他们那边说可以，你就直接过来；如果说不可以，或者说是这个有其他的情况，你再联系我们这边，给他了一个我们这边就是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电话，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你会觉得你是在推卸责任，你是，但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框架就是这么设计的，你只能这么做，你这么做才是正确的。而你尝试着超出你的范围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别人出于保护他自己的权限，或者说保护他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责的原因，把你的这个好意给拦下来，这就是这个工作让人觉得滑稽的地方。它设计成了一块铁板，它的每一个部门，它每一个结构都好像是合理的，但是它组装到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东西。
就是你不可能超出你的这个权责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对，你不能超出你的职责去做任何事情，它不在于说你做了说会给你带来风险，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说你去做了，它也会变成别人的这个负担，会变成你自己的负担，你做了也没有用。你甚至都来不及流转到职能部门内，让他们看一眼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只在自己的部门内就会被拦下来。
我想问一下，就是来电，就是大概会被分为几个类型？就比如说，有的来电它可能就不属于我们12345的处理范围，有的来电它可能会被转接到其他相应的专职作息，然后还有的来电是会被流转到相应的职能部门，大概是可以这样子去进行分类的吗？在你们的系统里面。
如果单从工单的这个类型上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可以这个回复的，就是这个回复类的，比如说，市民来咨询一个，我跟法院打官，我这个我跟某某人在法院打官司，这个法院迟迟不开庭，我这个怎么办？然后这种问题我们就解决不了，这是说明显超出我们职能范围的问题，因为已经到了司法体系的这个东西，程序的这个东西，我们是干预不了的。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一些归国家直属管理的部门，比如像火车站，我买了一栋房子，结果这个旁边有一个火车站，天天跑火车，天天鸣笛，吵得我要死，我来投诉，那不行，我们这边帮你登记不了，这个我就直接回复你，这事儿我们办不了，我们帮你登记工单都登记不了，因为这个事儿就是超出我们职能范围了，它是国家管理的。或者说是由相应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就比如说像刚才说到那个司法部门管理的，我们就直接会回复市民，直接告诉市民这个事情，我们不管是就是软磨硬泡的让他知道这个事实也好，委婉的告诉他让他心服口服的接受也好，他总是要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处理不了，这是一类，就是直接回复类。那么第二类就是说这种，就是这个需要做工单，然后向相关部门职能部门反馈的这一类，基本上大致就可以分为这两类。然后回复类的那一类的，其他的还有一些像是这个。还有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他咨询某些事情，然后我们告诉他这个事情，你最快的方法是去咨询相应的部门的这个电话。比如说他反馈这个工伤上的事情，已经在店里跟人吵起来了，但是我到我们这的话，我们这个反馈需要3到5天最快。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们这有一个工伤的电话，12345，那你打这个电话，可能跟他们那边汇报更快一些。给他一说，他也同意，行，那这个事儿我们这边也就当做回复类的，就把这个。工单处理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转接类的，就是进来以后我们是一些有一些专业类的问题，比如说他咨询这个公积金啊、法律问题啊这些，一般的这个我们这些作息专员去掌握的话会有很大难度，而且他的这个事项类也会比较多，就是有一些成就是有一些学习成本的东西，一般的话就会分派给一些专门的这个特别的作息，或者说是特别的，比如说像这个法律类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派驻的一个人在那里专门接听法律类的电话，我们就把电话给他转过去，然后让他就是专业的以专业的角度给市民做专业的回答，这样子效率也高一些。这也是在这个直接回复类的里面的。
嗯，
那有没有一个就是根据紧急程度可以做的分类？比如说一个电话被认为是紧急，会有一些特别的处理流程吗？
有一个按钮可以点一下，点了以后就是它这个工单就会被认为是紧急类的，它的在上报上就会有优先级，它优先级就会比别的高，但是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等级，就是普通级和优先级，就只有这两个等级的这个可以分区分，所以实际上据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来看，点过优先级的确实速度会稍微在流转进程上会稍微快一点。但是具体能快出多少来，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根据我这边的经验估算出的时间，至少从体感上来说是能快上一些的。但是对于市民解决的还是那个话，对于市民解决的话，能不能起到加快的速度的作用，这个就不好说了。
你们可以转接，比如说像110、120、119这种嘛，就如果有特
啊，
别
对
紧
对对，
急。
这种很着急的时候，或者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是可以直接转接这些电话的。我们这边有这个专门的按钮，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人扬言要跳楼、要自杀这种情况下的话，一方面是要安抚，然后另外一方面视情况也要转接这些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电话，就是110、119、120啊。还有一些情况，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煤气泄漏，煤气泄漏是不可以记这个工单的，是需要直接转相应的这个处理部门的。因为煤气泄漏是轻者可能出现这个煤气中毒，重则是可能爆炸出人命的。
那如果你们遇到自己觉得判断不了的情况，通常会怎么处理？
我们这边会有挂起，把电话挂起，然后告诉市民，请稍等待一下，然后把电话挂起，然后去咨询组长。组长是经验比较丰富的这个老手，他会给你一个比较恰当的处理方式，然后你按照他的推荐的方式去给市民回复或者处理就可以了。
那你们每天处理的工单会有，比如说组长进行一个算是二次审核，或者是？重新看一下这个情况，判断一下你们处理的是不是合适，这样子。
这个是不会有的，但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它 就是有一个二次分派的这个，就是一个部门，就是他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审核你这个分派的方向是否正确以外，他会把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分派的这个，就是分派这个岗位，会把你的这个整个的工单会从头到尾的这个审核一遍，看一下你的工单里面有没有写的不对的地方，有没有这个表述上不清楚的地方。因为如果分派组员都看不懂你工单里在写什么的话，他们就没办法把这个，就是下面的部门肯定也不知道你这个工单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是会有人把这个审核一遍，但这个人不是组长。如果是组长的话，那组长的工作压力可能会很大很大。他这个是由专人来做的。
哦，那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是你们直接就回复了嘛，像这种直接回复类的，会有一个类似二次审核的过程。
这种直接回复的一般是不会有二次审核的，一般是抽检，就是每个月会有这个就是绩效组的人过来，抽检你一部分直接回复的这个工单，看一下你这个工单里面回复的这个情况属不属，就是正不就是你这个回复正不正式，正不正确。就比如说这他是本来是 A 部门的，你给他推荐到B 部门去了，那你就是回复错误，这个就是要扣分的，就是会扣一些绩效分。如果你的这个做的不对的话，或者是看你这个。就是这个表述的这个够不够清楚，或者是有没有出现这个推诿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是你这个职责内能回答的问题，你非要把它转接到某个电话上去，这就属于推诿。他要看你有没有这些问题，如果都没有的话，你这个就不会扣分。然后如果扣分的话，是会影响到绩效的，但是影响的就是第一影响绩效的还是你的工作量。
那如果核查的时候发现了错误，就是也不会再联系当时打进电话的市民，是吗？
这个的话。不太好说，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核查的时候，核查到这些回复类的工单的时候，他已经过了10天半个月了。这个时候你再给市民回复，有的时候意义不是特别大，而且回复类的往往都是当时就回复了。如果当时问题市民觉得没有解决的话，他隔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问题没解决，因为他是回复类的嘛，就是我告诉你答案，然后你照这个答案去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问题没有解决，你还会再次致电的。那么这个再次致电的话，可能就会弥补之前这个出现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对于回复类的这些单子，抽检只起到一个这绩效考核的作用。
那像再次致电的市民，他还是会随机分配，还是说会有一个，在接到之前的接线员的这样一种流程？
是随机分配的，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遇到那些难缠的人，尽量把他的电话结束，或者给他一个其他部门的电话，让他自己去咨询。因为当他下一次再如果再次咨询自致电我们这边咨询的时候，不一定轮得到你。
了解。
会出现客户投诉你们的情况吗？
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投诉都来源于之前的这个他反映了问题以后，这个工单一直在流转。然后，相应的这个职能部门一直在推诿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或者说是两个部门之间来回踢皮球，或者说是像我之前跟你说的，就职能部门虚假回复了市民。像这种情况市民又得知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会比较生气，他会认为是你这个平台不作为。如果在跟你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的沟通这个技巧有的时候没有能很好的这个说服，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非能说服他，或者有的时候仅仅是他把之前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没有解决的火撒到了你身上。你可能就会吃一个投诉，这个是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这个会影响到你们的绩效吗？
理论上是会影响到的，但是它的影响的比重不太大，因为首先投诉在我们这出现投诉是一个概率比较低的事件，绝大多数人还是一般情况下他是来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来的，绝大多数人只要能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他都不会跟这个话务员较劲的，只有少数人他很轴的认为就是说。只要我向你话务员施压，我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特殊关照，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解决的这个可能性。有些人会这么想，他就会跟话务员一直去较劲，然后较的劲到最后，他自己火上来了，他又觉得这个话务员是在敷衍他，他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就会可能投诉话务员。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少见的，但是也确实存在。我就遇到过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他在跟这个市民沟通的时候，市民也是跟他轴住了。就表示这个问题你必须今天给我解决，然后他就告诉我必须什么解决，如果你不今天解决，你至少告诉我一个时间，明确的时间。但是我们这边的要求就是说，不能向市民做虚假承诺，不能承诺这个多少时间一定能恢复，因为我们不是职能部门，我们不能准确的估算出来到底这个我们这个多长时间能把这个问题处理了。最后两个人就在这个事情上发生了一点不愉快，最后他就被那个市民投诉了，这样情况是有的。有的时候投诉了以后，我们的组长还需要去帮我们给这个。市民打电话，然后去获取这个市民的谅解，或者说是就是去给市民回话这一类的事情。但总的来说，就是发生投诉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可以问一下，就是总体上，是分成了哪几个部门吗？就比如说你们是
坐骑，
综
对，
合
坐
作
骑。
息，还有什么作息呢？其他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公积金、像法律、像这个，哎，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有一些专业性的作息，它是一些就是专业人士，就是你需要积在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领域积攒一些相关类的知识，你才能灵活的回答市民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这种作息，就是专业作息。然后就是我们这些回答一般问题的，就是常见问题的这个综合作息。基本上就是分大致就分为这两类，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职能类的这个部门，职能类的这个岗位，比如说像这就是我们内部的职能类的岗位，比如说就像这个检查工单的，然后这个分派工单的，大概就是这些。
那像综合类和这种专业类的，你们的工作量跟待遇方面会有一些差别吗？
专业类的待遇会比我们好一些，然后工作量的话，大就是基本上是。持平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边虽然这个工作量可能要比我们这边综合岗的要少一些，但是他们那边的人数也少一些，所以摊到每个人头上电话其实是就工作量的要求其实是差不多的。
像我有朋友，他也是去一二三四五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那边是不可以带手机，就是工作的时候桌面上除了电话跟水杯什么都不能有。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
我们这边的话就比较相对来说就比较宽松一些，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它不是特别的完善，还有大量的这个工作内容需要通过微信来这个沟通，一些工作内容的通知啊，还有一些工作内容一些工作政策的这个及时的这个互相之间的反馈啊，还有有时一些这个问题啊，就包括现在尤其是疫情期间。手机的作用反而是提高了一些，就是它会要求你签协议，不能泄露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市民的这个身份信息啊，什么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但是手机是可以带进职场，就是实际上在工作过程中当中，你有很多就是组长会发相关的这个信息啊，或者说是你需要查一些东西，原则上来说是不能带手机的。实际上是这个手机在职场里面是被普遍当中一种快捷安全的这个。内部通讯工具和职场内的这个交流沟通信息的这个平台在使用。
那你们在电话和电话之间有一定的休息时间吗？还是说这个电话挂断了，基本上马上就会有下一个电话被接进来？
只要是当前的电话一直有人在排队的话，理论上我们这边都是一个电话挂断，是这样子，有2分钟的这个写工单的时间，挂断以后会有2分钟工单时间。如果你这边写工单的时间不够，你可以就是这个去在系统里面点，就是加这个加。增加这个时间，因为你接电是量是有要求的吧？就是在这个写工单的时间上花费的时间越长，越影响你接电的时间，所以尽量要减少这个写工单的时间，然后尽可能的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去接。
那还是会给你们留一定的，比如说至少要有用洗手间的时间，这样子。
这种时间是你可以自己调配的，你可以把就是系统致闲，然后去上厕所，然后一路小跑去一路小跑回来就行了。它系统只是会把这个系统点为志在工作状态的这个人里给分派这个电话，这个就是你可以相对有一点自由，当你需要去接杯水或者说去上个厕所稍微缓一下的时候，你可以主动的去致闲系统，然后空出一点时间来，是这样子
那你们正常的上班时间就是几点到几点呢？
的。有几个不同的班次，但是都是这个7.5到8个小时左右，有一些班次会有不同的休息时间，还有会有夜班。然后，但是他的工作总时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7.5到8个小时。
就是夜班没有什么额外的补贴。
夜班有夜班的补贴，然后夜
哦。
班的话还有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接电的这个低峰时间，还有这个休息室可以去休息。因为是在政府的这个楼里面，它的保障性的这个福利还是比较可以的，它还有一个专门的休息室。
就刚才说到你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电话，就是一个就是刚才那个急性脑膜炎的那个孩子那个家长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印象很深刻的电话？
就说我还接过一个癌症病人的，他到某地去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外省，就是沿海一个发达城市做手术以后，就要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医院里面去继续做这个化疗。但是他回来以后，这还是这个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情，遇到了重重的这个关卡，返回以后非常不顺利，而且还被强制隔离了。 然后他就给我们这边打电话，向我们这边一个是反馈这个情况，我帮他寄了一个反馈情况的单子。然后他另外一个就情况就是说，他向我们这边提了几条建议，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这边怎么样优化这个情况。他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平和，总的来说让我听声音觉得是一个很有素养的一个人。他向我们提了几条这个关于简化这种程序。就是帮助这些其他像他有类似遭遇的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这个，能够尽快就是得到相应的这个帮助的这些建议，根据他亲身经历的这个在机场呀，或者说是在隔离点啊遇到一些情况，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做的这个建议，我觉得还都挺中肯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单子寄上，结果这个单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两个部门之间被来回踢皮球，踢回来了整整4次到我自己这里。它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就是会踢回我这边，让我重新去在系统里面做一些这个选项。他认为我工单面板上有一些选项没选对，让我重新选项再提交。我把相同的选项反复提，正反提交了4次。比如说，他一个选项，他有的时候需要选是，有的时候需要选否。我是提交了2次，否提交了2次，提交了2遍，一共4次，这个单子才最终不知道有没有传递到相关的部门里去，都是因为两个部门之间在互相踢皮球，仅仅是一个建议的单子，我其实挺不理解的，不是，实际上不需要任何一个部门去做实质性的，就是你说难听话，你如果不想采纳，你甚至可以不处理这个单子，它只是需要流转到正确的地方，然后让正确的这个人去看一眼的事情，他们都在这个踢皮球踢了4回，让我觉得非常的无语。
你们也是可以上报这种建议的。
对，我们可以上报建议。哦，说到建议的话，还有就是说，会有一些市民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他都会打来电话上报一些宏大的建议，比如说疫情这个政策有问题，那么应该怎么改，他会有一些非常宏大的，就让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记的这种建议，有的时候也会反馈上来，我们只好给他说这个情况就是你大概要反映哪个那就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再细化一点，讲得详细一点。这么宏大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帮你登记，也有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但是，真正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都是那些让人会产生挫败感的这个例子，就是说让你觉得这个工作是个狗屁工作的这种感觉的那种例子。还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东西，会是那种觉得非常无奈，你做不了什么，就是你只能告诉市民某条政策是这么规定的，你只能按这个做，其他的办法的话，我们也没有。然后你想问更高一级的这个单位呢？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就是你能找到的可能最高级的这个单位了。你向其他地方反映也没有办法反映。但是有些市民呢，他会在某个问题上跟你轴住，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他觉得我向你施压，一定可以获得你这边的退让，而你的退让能帮我解决问题，或者说能让我在某个问题上得到好处。这种市民往往是比较难缠的，他不太会讲道理，或者说他认同的那个行事准则，会让你觉得有一点难跟他，就是去在我们的框架里把这个问题收场了，因为收场就代表着电话挂断，我们不能收场的话，就意味着一个电话要没完没了的接下去。我最长的一个电话接了，好像有个来来回回，就是因为他中途还挂公，中途他那边还挂断了。就是意外挂断了，因为如果意外挂断的话，是需要我们这边问题没有解决，是需要我们这边主动向市民那边再次致电的。来来回进进出出打了几个电话，好像加在一起超过1个小时20分钟，才把那个市民安抚下来，把那个问题大概的，就是让他大概认同了那个情况。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情况还不少见，还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市民想向我们施压来获得好处，但是我们这边又不能告诉他你的施压是没有效果的，是完全无用的。我们没有直接办法告诉他这样子的话，也不能直接告诉他，你的这个问题确实我们处理不了，就只能跟他耗着，然后尝试着跟他沟通，告诉他你这个问题我们确实只能用时间消磨他的耐性和这个怒火，最后让他主动的明白我们确实处理不了这个。
相当于你们只能在系统里面接触到职能部门，然后此外就只能接触到组长，就大概是这样子。
啊，对，活生生的职能部门，我们一个都见不着，这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无助的单位，就是我们之间互相，同事之间互相吐槽，也在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市民把我们当成了是所有事就权力的终点，但是我们这里实际上才是这个所有权力的这个 起点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所有权力传话的这个中转站。我们是甚至跟权力都不搭边儿，但是市民很多市民认为，就是认为我们这边是一个权力的这个一个制高点。这是其实是我们有的时候和市民闹得不愉快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市民意识不到我们这边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实权的单位，但是可能在某些对外宣传里就会被认为我们这边是可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
你们在系统里面可以看到，比如说某个职能部门会留下联系人以及联系电话这种内容吗？
不会，根本看不到。我们是多看到某个联系人的某分派到某个某个科，然后分派到某个某个某人，然后这个人把这个终端做了怎么样的处理。但是这是我们最多最多能看到的东西。但是至于这个人是谁，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这为什么在这里呢？我能看见他，他的什么其他什么信息，我们一概都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看到的
电
是
子
虚
鸟，
假的人，是数字化的人，是虚假的人，不是活生生的人。同样的，我们也没有权利去直接去与这些，就是这些分派的这些，比如说分派到哪个部门哪个人了，我们也没有权利和技术手段去直接去与这个人做沟通，就是我们系统里就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就如果觉得他处理的不当，也只能就
对，也
是
只能
接
看着，
受
也
那
只
个
能
处
看，
理结果，
也只能看
嗯。
着。对，觉得他处理不当。事实上，我们已经遇见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最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虚假回复嘛。他已经在公栏里写了，他在某时某点回复了市民，市民满意，但市民仍然在催这个单子，就明显表示市民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回复了他，就这个回复是虚假的，但是这种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虚假回复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之前有接到过，就是投诉之后12315会有那种回访电话呀，他会问是不是有人联系你了，你这处理结果满不满意呀？
对啊，所以就是说，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这个部门狗屁的地方就在于，它基本上都是机器人电话会自动回访，回访说你对这个满意吗？它会有一个市民回答，然后它那个程序会自动提取市民回答里面当中的关键字，基本上看到的市民回答都是不满意，有的时候看到市民机器人回访了3次，市民都说不满意，但是我们这边有就可以用无动于衷来形容，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也看不到什么特别的行动。
那就这个数据其实没有什么用，是吧？
可以这么说，可以说的保守一点，也许它有用，也许它在某些部门当中是有用的，但是在我这层级来看，它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也许是因为我待的层级太低了，我只是个接线员，但是就是我所在的层级来看，它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听你刚刚讲，就是这个工作崩溃啊、无奈的瞬间会比较多，就。你们这个岗位会不会情绪消耗比较严重啊？大家就是会怎么去消解这种情绪？它会不会延续到你们工作之外的生活里面呢？
我觉得我周围的同事里，大多数人只是把它当做一份普通的工作，只是当做万千个狗屁工作当中的一个去普通的面对而已。但是必须说明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岗位的流失率也挺高的。我们这一批同批的人进来，大概有个80号人左右，现在大概还有个30到40人左右，就是折了一半，流失率是很高的。有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撑不住，觉得一天到晚都是面对这个，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对市民的责问和责难，然后撑不住的人很多，是会有这样的，这个情绪消耗其实还是挺严重的一个工作。有的同事的排解方法就是下了班以后把这个事情完全抛在脑后，不去想这些事情，就只是把它当做众多狗屁工作当中一个罢了。因为现在说实话，想找一份不是狗屁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绝大多数工作都是有它狗屁的那么一面的。然后有个别的真的想为市民做点什么的同事，就是内心确实比较强大，佩服他们有几个人去内心确实强大。我们确实会有一两个闪光点，真的能帮到市民，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这个反馈，真的能帮到市民。
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过你比较有成就感的时刻啊？
我有成就感的时刻是那种你在一个狗屁堆子里找到了一两个确实能帮到市民的这个时候。我记得有一回，他就是问他紧急要来看病，还是做手术，这个情况比较紧急一些。我这边就要怎么去联系相关的这个部门，看我会不会被隔离？因为被隔离的话，我这边耽搁不起了。当时这种情况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如果你去按正常的这个市民的诉求去登记这个工单的话，这工单是肯定是会被打回来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让相关部门去回复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当时我就想了一下，然后把那个工单的那个书写格式和这个他要反馈的事情，大概变了一下，让那个工单变得可以被我们这边接受，但实际上他那个意思和那就市民一开始的意思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我擅自把那个公单的那个就是内容实际变了一下，然后把那个公单提交上去，尝试的提交上去，那个公单结果没有被打回来。一个公单如果没有被打回来的话，就意味着它被相关部门受理了。受理的话，我当时就比较开心。我当时因为是第二天我才能知道那公单有没有被打回来的。我第二天看到那公单没被打回来，我有点开心，我就说，哎，那我这个公单确实是。可能确实，这个相关部门会以特别的方式回复他，告诉他他来会不会被就是这个隔离啊什么的，然后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医院能够接收到这个情况什么的，就是让相关的这个部门能够回复他了。那个时候我是感觉到好像真的有点这个意义和价值，好像能确实有的时候偶尔是能帮到别人的，但是需要动动脑子，花点心思，用一些突破现有的框架的方式才能就是你直接都是帮不到他的，你得通过间接拐弯抹角的方式，可能才能帮到他。这个时候会让我觉得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意义。
听下来，感觉这份工作其实需要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书写能力，还要有很强的正义感和爱心，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
你最需要你是概括能力，就是市民可能
嗯。
叨叨叨叨叨叨一进来，怒火三丈的，有恨非常伤心的，有伤心欲绝的，有这个激昂慷慨的，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时候会给你连续叨叨叨先，你话都插不进去的，先说3分钟，你就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把他的这个要点概括下来，然后迅速的变成这个工单的内容，和然后同时把他的那个诉求写出来，跟他对一下，然后看他是不是他的一个这个要求，如果能跟他对上。很好，那这个情况你就可以告诉他，你这个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然后我就帮你把这个做个上报。其他能力可能都是次要，最主要能力就是概括能力，概括能力和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书写能力和其他的一些什么正义感什么的，我觉得不是必要因素，有正义感当然更好。做这个工作如果能有正义感的话，是真的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周围的大多数同事，包括我自己，可能不是说他们没有，而是说可能他们很多人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中已经动摇了，就是大家都不傻，在做的过程中就会发现，我能发现的问题，其他人也能发现。其实很多人在这做着工作当中，我就能明显到感觉到，很多人做着做着就开始麻木了。一开始有很多人都说，哎，他想试着能不能帮帮市民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发现做不到，根本做不到，那只能怎么办？冲量了，我尽可能把我的绩效，把我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一点，就很多人都麻木了。
问一下，你所认识的同事里面，做这份工作最久的是有多长时间？
最久的有2到3年的，好像还没有看到更久的了。
你们是跟那种第三方派遣公司去签合同吗？还
对，是
是
跟第三方派遣公司。
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跟你们签订的合同？你们的合同是叫劳动合同、劳务合同，还是叫什么呢？
是劳动合同，但是签的合同也不太正式。当然，你跟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你能指望能有什么好合同呢？名义上是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双方都可以在任意时间内解除你的那个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我说实话，我做这么多份工作，他遇到的形式都是一样的，都是说告诉你，今天该签合同了，大家一起来把笔拿出来，然后给你一份资料，这个地方填什么，这个地方填什么，然后你跟人一块填，或者是给你一个电子版的，你在手机上打开一个什么链接，然后你这个地方该写在哪儿写名字，哪儿写名字，大家都一起，然后按时一提交完事了，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走一个过程。
有五险一金吗？
就是正式入职以后会有，
你们是有要以一个时间期限之后才能正式入职，还是什么？
首先是要过一个时间期限，然后还需要经过相关的考核，然后才能正式入职。
你们要做几个月，他才能让你们可参加考核呢？
2到3个月。
考核是考核，是答题吗？
不是答题，主要的还是这个日均化物量。你的日均化物量如果稳定在达标线上，就是这个80到100个左右这个达标线上，然后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可以申请参加考核。然后考核的话，就是你连续多少天一直都在这个线上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认为通过。然后通过以后会对你进行评级，评级就会牵扯到你工资，一共是有4级，应该是，并不是你直接就能从1级跳到第4级的，你是需要一级一级往上升的，这过程也比较漫长。
你现在工作下来，就是觉得他们定的这个化物量，就是80到100个，这个要求合理吗？是需要你们努着劲完成，还是基本上不加班可都可以完成呢？
它这个量是精心算出来的，它是根据大多数人一天就是满负荷运转，7.5到8个小时，然后才能打出来的量来定出来这个大概这个数字，然后这个分级也是，它保证了每个级别的这个人大概的这个量都是能在他这掌控的范围内，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考到这个就是工资最高的那个等级去，就是他把这个分级和这工作量都控制得很好， 以至于保证每一个等级和每一个工作量都有这个相应的一定的人数。
加班的情况呢，会很多吗？
除了我有时候不太跟得上趟会加班以外，大多数人是不需要加班的，这倒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就是绝大多数人基本上不用加班。
问一下，你最开始是在哪里看到这个招聘信息的吗？
就是我互联网上这些招聘的公司，
是会走正常的那个应聘流程吗？就是面试啊，然后什么的。
哎，对，是的，但是因为当时受疫情影响，是在线上进行面试的。
那面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考察你们什么东西吗？
因为我做过的工作数量也比较多，在我看来，这是一份很稀松平常的这个考察，他甚至让我抓不到他想考察什么点。他好像唯一一个让我能感觉到察觉的点，就是说他想考察一下你的这个稳固性，就是你想不想长时间干，还是说只想短时间试一下。还有就是这个口头表达能力，他好像也考察了一点，然后其他的考察的东西不多。
那你还有印象他当时在 boss 直聘上面写的那个薪水的范围，跟你现在拿到的是基本一致的，还是？
偏低的。偏低的，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确实是偏低的。
那当时面试你的是这个第三方企业的员工，还是说你们现在实际工作单位的员工？
就是我们这边的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可能除了少数坐席和一些特殊的专门的这个岗位之外，全部是劳动关系，都是签在一个劳务派遣公司里的。所以我当时是跟那个劳务派遣公司的这个人事就是进行的面试。
可以大概问一下你们现在同事，比如说男女比例，以及大概大家的年龄段是什么范围？
平均年龄我估计在27、8左右。男女比例的话，男女比例比较悬殊，90%的这个话务员都是女性。
是他们有招聘上有这种倾向性吗？
我认为没有，但是确实是女性居多。就我家里人的分析的是，这份工作的工资相对于一些工作的工资要较低一些，在现有的这个社会环境里，就是像男性往往难以接受。就是如工资较低的这种工作，他们在经济上的这个负担可能会更大一些。虽然我不太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事实就是说，这个工作招聘的上是时候没有并没有说非要男性或者非要女性，但是确实是男生和女生大概就是1:9。
那你们当时培训是也是线上还是线下？
培训当时是线下培训，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是卡在两波疫情之间，疫情比较低谷的时候，
你们培训的内容都有哪些？
我们培训的内容其实主要就是90%的培训内容都在于如何使用系统，如何使用正确的使用系统，去把一个个工单分配到一个正确的部门去，就主要就在教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并没有怎么教你去跟市民沟通，主要还是靠就是你线上上线以后。自己去摸索这个与市民沟通的技巧，这些东西，你会说话，然后你上去自己跟市民去摸索这个怎么跟他们沟通，工单的这些内容，然后知识库里有这个相应的这些政策，你可以自己去查，然后这个系统怎么用了，你会用知识库，会写工单，就万事大吉了，剩下的东西自己摸索，靠时间来，慢慢一天一天的学就可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培训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1周出头的一个时间就上线了。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样的部门会记忆和背诵大量的这种政策类的知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上线，结果1个礼拜就上线了，而且上线接的是正式电话，因为他这个没有所谓练习电话的这一说，就是等于是你跟一上来就跟老员工工作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的工作量要求很低而已，然后慢慢往上增加，就是这样。
那这个培训之后，他有没有一个考核？
没有。
哦，就直接上岗了。
对，直接就上岗。
那你对你接的第一通电话还有印象吗？
那就是我刚刚给你们说过那个，就是一个那个癌症病人
哦，
提
第一
建
个
议
电
那个，
话就这么复杂
对，
了，
就是
天
那
呐。
个，对，就是。
就是你自己觉得一二三四五，在你做过的这所有工作里面，它的狗屁程度有多少？
我觉得这个狗屁工作的程度它和所有工作都不能相比，它是狗屁王中的狗屁王，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工作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吧，那也是相当的无厘头。
折腾，之前有过很多工作，就是毕业大概5年的时间。
5年多，现在快5年半了，快6年了。
对，你的工作岗位有什么？会计，然后文员呀，店员，然后做过销售，然后还有也做过这种电话客服，还之前在那个蛋糕店做过店员。
银行催打电话的，然后保险专员、人事，然后还做审核，对吧？现在这份工作是这个一二三四五话务员，就是你给我列的这个表单有工作了18个，这还是就是说就没有立即离职的，可以讲一下你为什么更换工作这么频繁吗？
这还是跟我身体不太好有关系。我大学毕业以后确诊了抑郁症，我一方面不想拖累别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当时跟家里人住在一起，长时间就是在家里不是工作的话，家里人其实以后给我带来比较大的这个精神负担，你就会想要出去找点自己工作，找点自己事情做，找事儿做，然后就是上班。但是呢，你上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因为抑郁症的原因，你的情绪很快会就会崩溃掉。就是上不了几个月，个把月就会不能胜任，或者说是这个情绪的问题导致需要辞职回家，然后歇可能1、2个月，然后再去找工作，再去歇两个，再崩溃，再歇2个月，就是这样。在这样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精力，找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对，就是一个工作，然后就会经常会需要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就只能辞职了。这个工作里面，就是你有做过几份这个审核的工作，我们可以聊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工作也挺有意思的，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你就说过这个应聘的这个程序很复杂，你现在能讲一讲吗？他那个应聘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是，其实也要看哪个公司。我第一个去做审核的一个公司稍微的大一些，它的这个应聘流程就非常的复杂。它会暗示你需要掌握一些时政消息，它会去考你的这个就是对时政的这个敏感度。后因为是就是审核也是一个跟时政很相关的事情，所以它在几轮面试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上面考你。我记得当时还有笔试的题，还有面试的这个面试官直接问你的。当然，然后都是挺那个，那很正式。那份工作的那个面试，是我目前经过的所有工作的面试里最让人感觉到严肃的一份面试。
有一种在政治考试的感觉吗？
对，现在考时政一样，考研一样那种感觉。
他也会考一些，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梗之类的吗？
当时是没有考到的，梗的话是作为后来就入职以后，一下就给你发了大概20万字的各种各样的资料。既有包括这种我一般人都能想到的审核内容，比如说像这个黄赌毒的审核啊，这些东西，它会告诉怎么鉴别常见的毒品，比较离谱的像是怎么分辨这个虞美人和这罂粟花，因为它这两个植物都是同科的，长得非常像，就它会要求你这个去分辨这些东西，就是记下这些东西。然后像黄色的这个就很好分辨，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有一些摄政类的内容的话，就是全是文字内容，然后你就需要把它全部背过。然后有一些关键的一些的图片，甚至需要就是能做到人脸识别。在你真正上线以后，它还会每天给同步，每天可能感觉不是很多，一点点，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一个月可能都会积累很多。这个就是时事类的，这个就是实际在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这些这个审核标准，这些都是你需要立刻当下就立刻记住，就是立刻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能把它应用起来的。它每天会有这些新的东西在更新，而同时呢，一些老的这个时政的内容，它每天都又在废弃，所以这些要求你的脑子在这个上线的过程中保持一个高速运转的状态。
那这份工作，他工资高吗？就是你觉得他的能力和他的工资适配吗？
怎么说呢？这份工作本身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的这个属性导致了它工资不会太高。但是呢，它在这些劳动密集行业里面又属于一个特殊的，就是还不是人人都能干的这种工作。不像你工厂打螺丝，就是你只要没有什么犯罪前科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去工厂打螺丝。但是你像这个工作，就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那个面试。它的工资让我觉得是在传统的8小时劳动密集制里不加班的这些工作里面，在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还算一个还可以的、还行的程度。但是你说真的要匹配它的劳动程度，我认为他反而这个工资又有些低，因为不仅需要你的这个精神上的集中，也需要你有一定的体力，同时你需要具备大量的资料。我认为这个工作也是总的来说，他的工资不太匹配得上他的劳动程度强度。
你们是专门做视频审核的，对吧？当时。
我做过一段时间的视频审核，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评论审核，都做过，就视频底下的评论这个审核，就是文字审核也都做过一段时间。
在同一个公司吗？
不在同一个公司。
那就是视频审核，它的这个流程，就是它的工作内容和流程是什么样的？
就是首先不是所有的视频都会被人工检查的，它会先机器系统 在这个视频里筛查一遍有没有这个敏感要素，或者说是这个有问题的这个东西。有一些机器会筛查出来有这个严重问题的这个视频，直接就会被机器下架，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说，机器筛查出来觉得有一部分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它机器也不太能确定的，这个是否有这个特别大问题的，这个就分配到人工这边来。这个人工检查，人工检查的过程中，比如说它机器认为这个地方，比如说黄色类，这个人是可能是漏点了，那这个漏点的位置可能就会打一个小黄框，告诉你这个地方你需要注意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或者说这个地方可能出现了一个敏感人物，这个地方就会这个人脸可能就会打一个小黄框。或者说这个地方出现了敏感词汇，这个词汇就会打一个小红框，就是这样子的，需要你去人工再去鉴别一遍。但是有的时候机拆的这个提醒也不一定就准确，还是需要你人去再看一遍的。这个就主要就是我们工作部分人力筛查的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机器认为没有问题，就是直接第一步放出去了。但是放出去以后，这个视频的这个在后台数据上来看，这个视频的数据有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之前放的这个视频都是一些小播放量很少的视频，突然这个人有一个视频，他的播放量很高很高，这就需要回到我们这个人工这把这个视频单提出来，提到我们人工这边，由人工再检查一遍，看在这个视频里是不是有什么就机器不能发现，但是人工确实能发现的这个问题，需要就是人工来检查一下，或这类视频会留到人工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这些都没有检查都没有问题的话，这视频就可以正常的放出。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视频的话，我们这边会做相应的操作，该到哪个处理项目就是去哪个处理项目就行了。
他是会给同时两个审核员来处理吗？
就是同一个这个视频，或者说是同一个这一段文字，它是会由这个至少2到3次分派给不同的人去审核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就是一个人审核，就是一锤定音的这个情况。这个怎么运作的？这部分情况我始终没有搞明白。这个是后台操作的这个，它可能有专门的算法，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算法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你必须要记住，他不能现场翻什么小册子之类的。
这个12345的工作量不同，12345是你可以现场翻知识库，因为你需要用知识库里最准确的话语给市民做答复。但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就是在这个审核员的这个系统里面，就是你没有那个时间，你尽可能的要把它东西装在脑子里。在你只有非常不确定的时候，你才要去打开那些东西去，那些东西是可以去看的，但是你没有那个时间，就是你需要审核的量是很大的，你没有那个时间去挨个对着检查。但是确实你发现有一些，比如说像人脸呀，或者说是旗帜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确实需要这个拿不准的时候，你是可以就是打开这个相关的资料去看一眼的，这个是没有要求，但是它会影响到你的效率，但是尽可就是所以要求你尽可能的把它装到脑子里。
那你们这个只有通过和不通过两种吗？
不是，不通过的话，它有就是下架处理，就是把你这个视频或者说是这段评论给你整个下架掉了，然后你就看不见了啊，或者是给你这个个人可见的处理，只有你这个用户本人能看见你自己的这个视频或者是这段评论，这也是一种处理方法。还有一种就是说发的这个东西已经越界了，已经不是平台把你下架就能处理的问题了，你的这个言论或者说是相关的这个视频已经越界到的程度，需要我把你做一个上报给某个单位。但是这个具体上报给什么单位，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点那个上报处理。
你刚才说每天工作量很大，你有计算过，就是或者公司有计算每天一个人要审核大概多少个视频？
800到1200视频的话，然后文字的话，大概是在这个1600左右，1600条评论。就哪怕你打一个符号也算一条，但是你打一大行字也是一条，就是看你分到的这个多长就是多长。
那你们的审核结果也是会有人来，比如说二次核查或者是。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会有复审，有一些是会直接放出的。就复审的还是刚才那种情况，就是说它是会由这个机器来分辨，有一个专门的算法来分辨它是否需要复审，或者说这个东西，是否是这个需要多次审核。但是有一些是会直接审核完，就是这个视频审核员审核完就会直接放出的。
那你们因为工作量很大嘛，那会不会就是为了提升工作量，就比如说一律把尺度放得很严？
尺度要尽可能的严，但是不能严过要求的那个严格度。哪怕就是有的时候出现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你只是疑似，但是也要从严处理。 对，一
这样
次
他
为一
就
关。
免去你们就你刚刚说的查资料的时间嘛，这样不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你不能所有都依从严处理，有的用户他会反馈，我这边是被误下架的，就会有人去查这个情况的话，如果被查到这个就是你过严的话，也是会扣你的绩效的。就首要是保证不要漏放，然后其次是保证在严格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用户体验。
可以问一下这家公司的性质吗？它本身就是这个视频平台，还是它也是那种视频平台的合作方，还是算是
我
一
做的
个
这
第
两个，
三
一个
方？
是我做的这两个，一个是这个就是这个视频平台本身，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第三方公司。
就相当于他把审核的这一块外包给另一家公司去
对
做。
对对对，每一个视频平台基本上都有本部的审核员，然后本部审核员之外都有外包公司来节省成本。
那这两家公司，因为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外包的，它待遇上有什么差别？
待遇上的差别还挺大的，大概差了可能将近有个1000块钱左右。如果不算其他福利的话，差了将近1000块钱，就外包
就
公司
是，
少了1000块钱，
哦，
所以从这个侧面角度来看，外包公司的油水其实蛮大的。它这1000块钱里面能有多少是成本？基本上都是利润。
那这两家公司，你也是从就是招聘平台上面看到他们的招聘信息的吗？
对对对，基本上都是从招聘平台上看到的。
那像审核部门的人，他们的性别构成和年龄大概是什么情况？
审核这个岗位就很有意思了，他们基本上男女是对半开的，就是没有出现男多女少或者女多男少一边倒的这个情况，就是更年轻的人居多。我感觉大概平均年龄在22到24岁左右吧，23岁左右平均年龄。
那这个岗位是不是流动性也算相对偏高一点？你接触的人
对，
里
这个
面
岗位
最，
流动性也很高，对。
你接触的人里面最多有做这个岗位做多久的？
最多的有做这2到3年，好像我知道的人里面有做更久的。视频审核本身也是个新兴产业，就是这个互联网审核本身也是个新兴产业。
我那个视频审核，你之前说他的应聘只能28岁以下，对吧？
对对，他要求整体要年轻化一些。然后那个文字审核的话，当时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年轻人身上油水更多，更好炸一些。
比较能加班儿。
对，能加班，能加班，能加班，而且基本上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人更多一些。而且年轻人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脑子反应快，然后接受这个新生事物接受度会比较高一些。你像你找个35岁、36岁、40岁的人来，一个月这个可能20万字的材料都背不下来，后面一个月可能几万字，一个月几万字往上加，啊，还有废弃的，然后年龄大的人他可能本身就有点跟不上趟，年轻人可能更好压榨，然后本身接受新生事物也快一些。
这个岗位会需要比较强的承受力嘛？因为会时不时都会接触到一些比较有冲击性的信息嘛。
对我们有实质性冲击的东西，实际上是会有一些用户上传一些血腥类的东西。他把个杀人现场拍个视频发上来，他把个车祸现场，人都让压扁了的现场也要拍进来，发个视频，这个就非常无语。但是你还得把它审核，然后你还得看清楚，把那个有问题的地方标出来，然后再把它下架。
对，我刚刚就想说这方面，我感觉那些血腥恐怖的，对我来说我可能都不敢看嘛。所以如果要审核这些，感觉是非
对对，
常大的冲击
我
以及
见过
心
那个，
理
还有
压
那个，
力。
对，还有那个工厂里面那个工伤事故的，这半个胳膊上卷到那个机器里面去的，哎呀，这个还要拍个视频，我真的是服了这些人了。这同时也是一个比较考验抗压能力的工作。他在面试的时候就明确的问你有觉得自己抗压能力怎么样，要自述说抗压能力不行的，基本上都被 pass 了。
会经常加班，对吧？
跟互联网这边的企业基本上加班都挺多的。主要加班形式就是除了你这个做任务量，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的这个就是这个热点信息资料需要更新，他上班时间是不可能让你就是去开会讲这些东西的，你就下班以后开个会，把你所有人拉到一块儿做个培训，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然后你背还要在休息日自己背那个材料。
对，有的时候会需要你在休息日自己去就是去加强这些学习。你为了完成工作量，或者说是为了达到这个任务目标，你必须去牺牲一点自己的时间去学习这些东西。而且最要命的东西是，你休假的时候，像这个热点或者重点的这些东西的更新是不会停的。所以你当你休假结束的时候，你会回来，就是有的时候你休假时间稍微长一点，你会回来就一堆东西需要你赶紧先看一下，再上线，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出事儿。
那是有一个专门的小组，专门负责给你们整理培训的这些内容。
是的，专门有培训组，培训组的内容只做培训。哦，你说的，我明白你说的那个什么，你说的那个小组，我大概想不起来名字，但是内容就是说，他们只通过这个相关的上级部门下发下来的这个热点信息，整理成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信息这个文字反馈发给我们，让我们去学习。他们专门干这个。
那像你们会有一些保密制度吗？比如这种手册是不能外露的。
对，有保密的，
有
这也
签署正
是。
式的保密协议吗？
对，有报正式保密协议，而且这个是就是严格来
哦，
算，这种单位都算涉密单位。
那像你们平时跟同事会交流，说自己今天又看到了哪些比较猎奇的内容，或者是比较，
有啊，然后在这个视频组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我们还会分享一下。然后在文字组的时候，我们因为接触了太多玩某个文字梗的人，我们也会在互相玩起那个文字梗，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哎。怎么说呢？就做这份工作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但是这份工作的结果就是冷冰冰的这个条条框框。
这个是不是你觉得还是比一二三四五的工作有意思一些？
这个是要有意思一些，因为这个一方面是可以接受最第一线的不可告人的炙手可热的这个时政信息，然后第二方面是他这个我去做这个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当时我这么抱有这么一个天真的想法，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枪口抬高一寸的办法，挽救一些本来要被这个机器吃掉的这些视频或者说是文字？后来发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枪口确实可以抬高一寸，但是这个机器，这个冷冰冰的这套机器体制发给你的手里的是一把是一杆大炮，你枪口抬高一炮口抬高一寸，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感觉这份工作看起来是审核的人在做，其实他背后你看有专门负责整理信息的，有专门负责培训的，还会有一个就是专门做这方面计算，叫什么算法的，
算
大
法的，
家是
对，
互相配合才能完成真正的这个审核的一整
对，
个流程。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工作。我才干过一份工作，是比较短暂的干过一份工作吧，就是和政府合作的一家这个机构做这个舆情反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舆情反馈是一个可能很多人知道审核，但是连舆情反馈都没听过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说。在互联网上收集相关的公开信息，因为这些公开信息都是舆情嘛，把这些舆情反馈给不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部门，告诉他们有人在正在说你跟你们有关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你去关注一下，看看需不需要进行相关的处理。社会职业当中有这么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的招聘信息也是在招聘网站上面有的吗？
是的，但是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他是做舆情分析的。他说的也是对外说的，也是这个审核一类的。但实际上你做的就是舆情分析，就是舆情分类。就比如说微博上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家这个拆迁，什么什么事情有人强拆，我要讨说法。”发了个微博，然后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计算机算法抓取到这条微博，然后说：“哎，这个是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区、哪个县的？”就把这条微博的内容反馈给地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领导，让他们知道有这件事情，是做这个工作的。
那这份工作，他在招聘上会有一些特别的流程吗？
没
或者
有，
特别的
其
要求？
实特别的要求也不多，甚
有
至可
保
以
密方
说
面的要求吗？
有保密方面的要求，但是因为他也是常年缺人，我甚至可以用草率来形容他的招聘，就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正式的流程，然后就告诉你，哎，你这边可以通过了，但是做的事情呢，又让我感觉到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这个程度要比这个审核我觉得要更厉害一些。
那这三个岗位，他们有一定的相似度吗？
我觉得相似度最大程度还是在于，就是说它是一个高度依赖于计算机算法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你人在里面扮演的只是弥补计算机做不到的事情，而不是说计算机在弥补人做不到的事情。计算机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说它无法分辨一些特殊的一些语句和词汇，无法分辨一些特别的图形或者说是图样。这些东西，我认为在未来都是可以由计算机完全取代人类的，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点，是一个历史的时短暂的历史时间点内去弥补计算机的不能而已。再隔20年、30年，可能这些事情计算机都能完全取代人类，那时候就不需要人工的审核员了。或者说，我们的价值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审核员的价值是什么呢？是他在替这个计算机系统分担责任。就计算机系统是没有办法承担责任的， 因为你出现漏放了，你不能说我这个算法有问题，这样子的是答复，上级领导是不会满意的。就是真正出现事故的时候，是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所以，审核员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为这个审核体制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功能。
人是用来背锅的。
对，是一个背锅员的这么一个，就是所有人都是预备背锅员。你如果正好审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应该被放出，而你放出了，那么你就是他的第一背锅人。计算机不会为他负责，虽然计算机才是他的，我认为计算机才是他的主要责任人。现在各大平台，据我所知，各大平台的这个审核员数量都是供不应求，他们都不断的在招人，就是因为找不到足够的人去来做这些事情，去应对这个很大数据量的这个信息。
听下来感觉算法还是挺强大的，而且响应速度还挺快的，算法还是能解决掉挺大部分问题的，我感觉。
你找工作的时候是什么类型的工作都会看一看吗？还是有什么偏好之类的？
大多数时候什么工作类型都会看一看，然后有时候就是在能看到的类型里面挑一挑。但是你也知道我的情况，就是说，一个是生病，再一个是实际上大学4年也没学到什么东西，然后又不做会计本行，实际上能够供我挑选的职位也并不多。
你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就是觉得不太会去做的那种工作，有没有？
我更多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是我需要一份工作来赚钱。把我现有的这个生活盘活，我现在处在一个很窘迫的阶段，就是有的时候精神不稳定呢，需要就是做一点治疗，但是呢又没有就支付不起治疗的费用，然后这个想赚点钱去把这个生活的状态改善一些，然后就是工作时间长了，有的时候又会精神崩溃，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去挑工作，而是说就是逮到什么这节点上能够找到的工作先去做一下。能不能适应的这个情况再说，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比较尴尬，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自己胜任或者说适合的工作，就是反复的在试错，然后浪费了很多时间，也不能说浪费吧，我不能说这些经历完全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它对于就是人的这个至少是经济上的成长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帮助，现在我的这个生活上还是很窘迫。
到目前你做的最长和最短的一份工作分别是什么？
最短的工作有几份，可能做了几天，我就发现那个公司不靠谱，我就跑路了。然后比较长的工作，像是这个，在一个外企，它是一个做英语培训、成人英语培训的外企，然后在这个里面当销售员，当了大概有个10个月到1年时间吧，10个月左右吧。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份工作做的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它压力不是特别大，而且它的福利待遇给的比较的标准。怎么说叫标准？就是它比较符合劳动法。它因为它是外企，它不敢在这方面胡来，比较遵循劳动法。然后它的待遇给的还可以，然后压力什么的也不是特别大。然后但是最后因为疫情，他们那边整个那个行业萧条了，最后被迫没办法离开了这个企业。
那份工作会不会要求也相对要高一些？
并没有，就是包括我和我的同事里面，学历的话，大专的也有，本科的也有，然后也没有要求多高吧。虽然是外企，但是除了他要求你给自己起个英文名以外，倒也没有什么养活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外企确实很遵守劳动法，这是令我很念念不忘的一点。
那从2019年疫情开始，你感觉整个就业市场也好，环境也好，说变化还是挺大的。
是挺大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到工作能选的余地明显变少了，同时周围有一些就是之前干过的单位啊什么的，就是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教培外企，还有之前的那个书店的店员，书店也倒闭了。书店这2年受这个网购还有这个疫情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
听起来只有类似视频审核这样的工作算是逆势上涨嘛，就是它始终需要人手。
对对，
像工作强度比较大的，就是销售类的岗位会工作强度比较大吗？
销售类的强度反而我觉得在这些工作里面，现在算不是特别大
就比较大的就是视频审核。
的。对，我觉得是就视频审核算得上工作强度最大的一个了。
就这么多工作里面，有没有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或比较有社会价值的工作？
成就感的话。 不多，说实话，我觉得大多数工作都是为了谋生。真正让我有价值感的工作，其实是比较早做的一份工作，在那个一个 NGO 做那个会计。但是我在那个 NGO 做会计的过程中，我其实当时做会计做得很痛苦，仅仅是因为我做的那个 NGO，它是帮助这个就是那个贫困小学建立这个图书馆的事情的，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我在这样的机构里做工作，我会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后来离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机构因为资金问题，资金链断裂，把整个会计财务部砍掉了，我就跟着一块失业了，也没有什么办法。
那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再找机会再做公益这方面的工作呀？
一直有这方面打算，但是这两年考社工证的这个事情一直没有成型。然后，但是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个社工类的工作实在是太少了。我想做社工的话，可能得去云南或者是广东、广西那边，可能会多，是这样的岗位可能会多一些。在本地找到这样的工作非常难。
对对对，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做了这么多种类工作，相比你的同龄人，有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的收获？
他们的收获呢，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真是一坨狗屎，这就是我最强烈的心得了。我真的感觉到有很多狗屎工作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比如说像销售类的工作，它屈服于我的人格魅力，或者说屈服于某种焦虑，这个教培机构的这种家庭家长的这种焦虑，它屈服于这种焦虑，它跟它是否需要这个东西是没有关系的。他可能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他现有的这个经济体制里有大把这样的人在做这样的工作，即使是在有一些有意义的工作里面，也有很多的工作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它无法显现出它应有的那些价值来。比方说，就是一二三四五，它按理说是我至少应该有一个敦促和监督，就是底下这些部门的人来完成这个情况的这么一个反馈机制吧，但是完全没有。就是底下这些职能部门也肆意妄为，完全不把我们的这个分派看在眼，放在眼里，就导致根本起不到帮助市民的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现有的体制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合理的，或者说是荒谬的地方。但是大家都在这个框架里面按部就班的生活，就算是个体有个体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就是做出改变或者说是影响，就让人觉得很绝望。
所以工作越久越抑郁吗？
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感觉生活好像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折磨，看不到尽头，就是曙光根本看不到尽头，解脱也看不到尽头。我在上班的时候，经常早上一起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样的生活还要继续30年甚至更多。那么我这一天我去上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不通。但是5分钟、10分钟以后，我还是挣扎着起来，我像个僵尸一样套上衣服挤上地铁，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那有没有考虑过，比如从事一些纯体力性质的工作，或者说直接放弃在城市生活？
这也不是说来就来得了的事情吧。这个我也不是没想过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说，但是就是这方面目前还没有实践过，这可能是我目前的一个盲区。我不太敢在这方面实践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在我内心里代表了一个最后的防波堤的这么一个功效。海啸来临的时候，防波堤是最后一波的这个唯一一道屏障。就如果我回归了这些地方，我再还是处理不好这些事情的话。还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还是会很痛苦的话，那我可能连个念想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也是我不太敢去做这方面实践的原因。我现在还可以想一下，我是不是可以做某些大胆的事情，去尝试一下做这个反常规的操作，离开这个城市，去过一些反常规的生活。但是我如果真的去做那一步，跨出了那一步去做那些事情，但是那些事情我又做不到的话，那可能对我打击也不比现在的这个生活要小多少。反正生活是很痛苦的，真的。至少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虽然会有一些，确实会有一些，偶尔会有一些开心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这两年我是越来越有一种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感觉，越来越有。
都在聊工作，好像聊到了一个比较沉重的地方。那在工作以外，有没有一些放松的途径或者渠道之类的？
几乎没有，就是还得回抑郁症这个事情，它比较严重的摧毁了我。感知快乐的能力，就是说我以前做什么事情我可能很开心，但是现在我做同样的事情，我越来越会有种麻木的感觉，而且它会影响我的注意力。比如说我去，我礼拜一到礼拜五会想，啊，那我到周末的时候我要玩会儿游戏放松一下。可是到周末的时候，我会躺在床上想，我算了，我还是别开电脑了，我还是别动游戏机了。它会让我觉得事情都没有意义，就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意义。 它会影响你的快乐感知的能力，而且，我也不知道是吃药还是什么的原因，我感觉这两年感觉明显的感觉，这两年过了28岁以后，明显的脑子越来越迟钝了，身体也是，唉，总之就是虽然很沉重，但也不想太多的跟别人说这些事情，但是就是总之我觉得很难受，而且看不到希望的难受，再加上工作上的事情往往又不顺利，其实这两年过得挺艰难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城市里面可能比我艰难的人多之又多。我接疫情做题的时候，我会接到很多人。我有一次有个同事接的电话给我转述，他们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沉重。他们说，有一个租房的人打电话打过来说，租客不给他租金，他要把他租客撵出去，但他租客不肯走。疫情期间嘛，问他说你租客多少钱不给你？然后他说100块。他们都觉得这个很好笑。我觉得他们说100块都拿不出来，这太惨了。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沉重。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大家过得都不容易，然后有人因为100块钱拿不出来就要被逐出房门了，这样的事情让我乐，我真的是乐不出来。在这个一二三四五工作，共情心很强，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你帮不到别人，你知道，你告诉他的电话是100个人里打，只有2、3个人能打通的电话。我们往好了想，可能是那个电话的人打太多了，但是确实有人能打进去，所以我们只能往好了想想。他们那个电话只是难打而已，我们仍然按照流程把那个电话告知市民，我们告诉他电话，然后就把这电话挂断了。他再打进来不一定是我接，对吧？你可以良心上告诉自己说，我只是在按上流程在走。但是多大程度上能帮他真正解决到问题呢？或者说你自己去打这电话，你多大程度上能打通呢？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了，所以其实挺难受的。这种难受也反映在其他工作上面，就是你一眼就能知道这个工作的本质是什么。尤其是他有的工作的实质是需要带有一定蛊惑性质或者说欺骗性质的这种工作的时候，但是你为了谋生，你却必须要去做它。很多人能指出狗屁工作的狗屁的点，但是却无法避免自己去做狗屁工作。他被现有的这些东西捆得死死的，他明知道，但是却无法做出改变，这才是狗屁工作真正要命的地方。你知道狗屁工作是狗屁工作又怎么样呢？那狗屁工作照样能把你耍得团团转。
要不要你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吧？然后我们可以放在片尾送给你。
我
突
推
然
荐一
想
首有
到，
点沉重的歌吧，但是我很喜欢，它是一首英文歌，就是叫《Other Day Comes》，另一天到来。这个乐队唱的，乐队叫《Pay Money to My Pen》。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但是我只有在很难受的时候才会听它。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痛苦的时候，我会觉得死亡可能才是解脱，但是呢，好起来的时候又会觉得生活还大有乐趣。生命也是有无限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就像这个乐队名字一样，全当是为我自己的伤口花点钱吧。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至少我还有所期待着在这个世界上活过，大概就是这样。
辛苦你了，讲了蛮长时间的，讲的都是大家面对的真实生活，非常真
非常的
实。
现实，是吧？
对啊，就是这
对。
样的。
没有办法，明天起来生活还得继续。
Save all the lives in my life. It takes me again.